求职季、毕业季如火如荼展开中，每种专长在这里都能发挥所长，每种爱好在这里都能找到同好。身怀绝技的数字控、科技宅、艺文咖们，快来燃烧热情，一起打造绝佳的保险产品、健康服务和活动体验吧！立刻上网搜寻南山人寿招募讯息。
我觉得我昨天跟今天的举动已经完完全全证明了我是一个架杠的热火迷。在昨天晚上的那个傍晚发一支片，然后破篇文说，我觉得明天塞尔提克会赢。然后今天热火就用超级可怕的三分投射直接射爆塞尔提克。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应该算热火迷吧。
我只能说就是当你的球队没有巨星的时候，Eric Spoelstra 他才能够进入他自己的那个 zone 里面，他就可以发挥他的个人的所长，尤其是你还要输一场，有没有？他就开始针对你，针对自己的弱点修正，
十胜二败，
针对对方的弱点开始强攻，这样哇，我只能说佩服啊！你只有在这种时候，你才会看出一个教练的实质意义上的功力啊！
我现在在
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啊，
我只在认真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你刚刚是说少一个，少明星对不对？我在想的是，如果你是双明星，少了一个明星啊，可以赢球，然后两个明星回来之后，他瞬间不知道怎么带球队的时候，这种教练到底算不算好教练呢？
我觉得也不能够用这样子去评断诶，我觉得比较像是，如果说你原本是一支平庸的球队，然后你突然有了两个球星进来，所以就变成说你原本在打的战术所产生的效果会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觉得球星跟角色球员的差异就在于球星他们的优点跟缺点太过明显，所以变成譬如说你某个战术你打 post， 你从 post 传到外面 split 出来给外面的有帮忙挡给射手的这样的战术，如果说你在外面不擅长去绕过掩护去接球出手，可是他同样还是一个很好的三分射手，但产生不出相同的效果，那我就会觉得可能会是球员的技能跟战术本身之间不一定这么符合。
嗯，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 match 在一起的啊，某个球星譬如说像勇士好了，可能 Curry 在打 post split 这个战术，他可以用他自己的 personnel 的技能去衍生出非常多不同的变化，可是当你现在把 Curry 换成了 Klay Thompson 在打同样是 post play， 但他们要跑的方式一样，你觉得会有一样的效果吗？
嗯，绝对不会一样啊。
对啊，绝对不一样啊。对啊，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每个可能有时候是每个战术跟球员之间他们其实是有相关联性，我会这样子去看待。但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我觉得你如果是从短中长期拉出来看，那如果说一个我们认知上面觉得他是一个好的教练，应该要会是他在短期内或许你会觉得为什么球星加进来了，然后好像没有产生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可是当球星们适应了这个体系，那如果教练有随着球星们的能力去调整他的战术设计，就比如说跑位的方式，你要什么时机点空切，你在发动战术的时间要在什么时间，类似像这样举例来讲，就是一些细微的调整到位，那如果说刚好在这样的情况下球员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球队的胜负也随着这些战术以及球员的发挥有所提升的话，那我觉得就可以展示出就是这个教练能力的好坏啊，就是你就蛮能够看出这个教练是有料的。
嗯，确实。然后这个可是说实在的，我确实没有想到第二战热火居然可以把比分扳平成1-1，
可是你就是想这就是甩掉6的热火刚好有打到防守，第一个防守有真的克掉塞尔提克，就是针对性的防守让塞尔提克这一场比赛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你看塞尔提克他们还是有办法在一些 mismatch 的时候，因为今天热火手是全换嘛，所以变成说Adebayo有时候会守到 Tatum， 那因为其实前一场比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就是热火是用是用谁去守 Tatum 啊？反正我觉得Caleb Martin， 然后结果效果其实没有那么好，但其实你换成 Bam 效果好很多啊。那场靠要我们两个一起看的啊，
对啊，
在
那场
在你家的
那场在我家看的啊，没错，每次那个对面有些人说，哎呀，他们怎么这样子打啦？然后那个笑容藏不住嘞、欸，我跟你讲，你知道那笑容真的是藏不住嘞、欸。然后不然就是唯一笑容藏得住，大概就是塞尔迪克连续两次哦三次底角都找到 Senhauser， 然后都是 Duncan Robinson 漏掉，
他妈的啊！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啦，因为就是最近第一轮嘛，大家应该看了很多比赛，但因为我们今天有特别邀请来宾的关系，所以我们可能针对第一轮季后赛的内容，我们会放到我们的 Patreon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还是会 focus 在公路以及六马的这个系列赛，
死透了，
才一比一就死透了。
哎、欸，亚历斯现在 Shams 的消息说，亚历斯现在还没办法跑步，没办法对抗。我觉得是两个啦，我觉得是两个，不知道你怎么想？
我不知道，那我们就先问平子大怎么想好了。
不过第一场是公路赢啊，
第一场是你们三分整个打铁。
我想说，如果连输两场的话，不晓得今天后车部会从头笑到尾吧？想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啊，六马总冠军这样。
没有不会，没有亚历斯，因为没有亚历斯，我还是怕。
但不得不说，我觉得六马好，六马第一场，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上半场完全不知道怎么守 Damian Lillard。
对啊，就是一直靠那个 Andrew Nembhard 去顶啊，可是说实话效果没有到很好。然后后来换那个 Aaron Naismith， 然后就变成你没有人去守 Chris Middleton。
哎、欸，其实第二场还是守不住他。
对啊，
那你们夹击其实
守不住，
你们直接夹击啊，你们直接 Blitz 啊。过半场直接 Blitz。
其实第一场的时候，我觉得被小李砍爆，我觉得还好，就是第一场跟第二场看起来他都可以拿30分以上，但是六马本来就很容易守不住别人，就我们从这整季看起来的话，我们常被对方有人会拿下生涯最高分，或者对方的主力拿个30分几乎非常轻松，所以失分这件事情我感觉不是第一场输的问题。这刚刚骚人说的是上半场我们的进攻整个烂掉，这个才很夸张，而且他这个烂不是我们只有一两个人投不进，是全队都投不进，
是全部。
对，我记得是前13次三分球出手全部打铁。好，然后你看，对，你看得出来，就有些人在手软，然后这个好像会传染一样，你不进我也不进，他也不进，通通都不进。那手感这么差，那我那时候本来会想说，要先问公路吧，公路应该会觉得不是啊，我有守你守到这种程度吗？你们怎么全部都不进？好，那如果你手软成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公路正常发挥嘛，所以就上半场打完领先27分，哇，领先27分，我下半场当然可以轻松打。谁让你手上拿着27分，我都可以慢慢跟你玩啊。甚至下半场那个利亚德、
欸，不要这样讲，我们这支球队有被27分大逆转过，自嘲一下，
还刚刚好。
但我可以理解那个平时大家要讲什么啦，只是我觉得第一个我看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因为六马针对 Lillard 的 pick and roll 都是守 deep drop 嘛，然后有时候就是只要过了掩护，然后 Nembhard 追不到就会直接换掉。那公路在第一站的时候，他们是用一个 high double screen 的方式去或者是说用常人的 goal screen 把 Lillard 的切入路径清出来嘛，然后刚好那个谁 Brook Lopez 他又可以留在外面，所以如果 Nembhard 追掩护过程中没办法追回去 Lillard 的面前，就会被迫要换防，然后 Lillard 就各种用速度小吃大，或者是制造禁区二打一的机会。那假设就是常人这边他们是用 goal screen 守到 Lillard 的防守者，就会有一个我自己看到比赛就会觉得他们有一个预期 ball screen 的心理准备，想要去闪那个掩护，然后就会变成说造成在防守端有一个角度出来，让 Lillard 把重心往压低，然后往禁区加速。那同时看到那个像 Turner， 因为他是对位 Lopez 嘛，他看到 Lopez 在外面，他很担心那个 pop out， 他就没办法踩太深，然后禁区就变成空城。所以我觉得上半场针对 Lillard 这个点守不住，就我觉得就像平时大家讲的合理，因为你们本来就是进攻互爆的球队，只是刚好你们那天的进攻就是一啊，对面刚好 Lillard 上半场才要六。但我有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下半场的改变，就是用 TJ McCollough 去对位 Damian Lillard，哎、欸，这个效果超级好，
很
好，
超
级好，不可思议的。
他下半场没得分啊，Lillard 下场没得分啊，完全没得分。
道平时大家怎么看。
哦，但我觉得有一点公路放松来打，欸，就是虽然我们是改变了策略，但是我刚有说你手上拿了很多分数，所以我可以慢慢的跟你试，因为公路除了利亚的之外其他的人的状态我记得在季末的时候表现不是很好，而且 Middleton 才伤愈回来嘛，我觉得他有放一点空间让他的队友们多找一点手感，所以他也不急着攻，他下半场还是有出手，但是就是蜻蜓点水一下投几个三分但没有进，但没关系，我队友有把状态打出来就好。所以虽然27分后来打完三节好像追回来十来分齁，但是只要他认真开始打第四节出又把我们打回到落后20分，那就感觉说这场比赛已经是他们拿下来了。那六马反而是我觉得上半场打得很烂，有一点像是之前会说六马很会打顺风球，那不会打领先球不会打，逆风球也不会打，那果然在第一场就是直接吃了这个败仗。但我那时候觉得反正卫星手感应该不会冷那么久，有可能之后会找回来，但是我们落后那么多分除了被利亚的射爆之外，有很多球是那种防守交代不清，就中路就被空了，所以利亚的之外的其他人也很容易就轻松上来得分，那我觉得这个比较说不过去，因为你如果是因为这样子输掉的话，你之后都有可能是因为你的防守实在太烂到别人不需要有人在外面开无双你也都可以赢。那我们之前最大的问题应该就是得很多分但失也失很多分，那这种球队是很难在季后赛走远，所以打完第一场的时候我的感想应该是六马不用太悲观，但公路也不能够太乐观。那六马是因为我觉得他的外线会校正回归嘛，那我这个不是用一厢情愿的，就是我们说我觉得就应该会回来，所以我们这种自我满足的说法来讲，而是到了季后赛你要拿出来的实力就是你平常季赛累积出什么样的口碑来做。那六马今年的最擅长的打法就是用传球来创造空档，哦，我相信有空档再出手绝对比你用 touch shot 神仙球 连发来的准。那六马你看得出来他就是一支天赋不高身材优势也没有特别好的球队嘛，可是我们今年是团队助攻团队得分跟命中率都是联盟第一名的球队，然后你有记得是34次助攻然后得122分以上，然后命中率是50%哦，整季维持团队命中率50%以上，这个在这么一支普通的球队身上能做到非常不容易，所以如果我们要在季后赛继续走远，我觉得我们不太可能突然变身说我们防守超强了，可以把对方手爆，那应该要继续实践自己本来的做法，就继续进攻继续传球来创造出来。那我这是我觉得第一场之后我们应该会拿回自己的风格的地方。那我刚刚说公路不能太乐观是因为你是靠利亚的半场35分然后领先的，但是你会觉得这是常态吗？说这应该不能够奢望说那他下半场再拿个30分每一场都来个50-60分，这是燃烧他的做法，欸，所以公路本来应该想的就是我应该要其他人来跳出来得分哦，因为这是一个系列你至少要赢四场，至少在字母哥真的有回来之前你不能这么快把你的王牌抄爆，所以我刚才会觉得说虽然说好像是下半场的时候六马把利亚的守住了，可是我宁可相信是他帮他自己争取多一点的休息然后让队友赶快加入，那我可以我其实按照上半场跟后来第二场看他其实他想打他可以得很多分，但是这样子不知道能不能撑过整个系列，所以最好是队友们赶快全部加进来，所以他在帮他的队友铺路。那以公路的角度来说，你不要太快把利亚的超爆，因为你如果要跟六马比进攻，你确定真的要跟这支球队比，可是你靠防守的话你现在防守资源也不是很充足，这就是我觉得公路的境况好像不是很好，可能这是一个隐忧的问题。然后第二场的时候不是六马赢了，好，那就代表说是六马有卡莱尔教练有还击成功嘛。可是其实这一场比赛我们是前三节都还在对轰，一直到轰到第四节，
对，
第四节的时候六马的进攻能量如同我们刚刚说的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最后一口气拉开。然后公路的命中率确实也是开高走低啊，下半场的命中率就非常低，就连续很多次投不进之后好像就追不上六马的速度了。然后第二战六马有38次助攻命中率超过50%16颗三分球。你让这一支进攻大队打成这样子就真的蛮难跟他们对轰轰的赢。然后你篮板也没有抢赢，然后攻守转换也输。然后这一场比较 比较意外的是六马是先发五人，有三个人得分20分以上。那这个比较，这个在我们季赛比较少看到，因为我们比较多的是六个人或七个人都得分两位数。那六马的官网那个之前的赛后常常会 po 有七个人得分两位数或八个人得分两位数。我们是采用分散攻击嘛，得分点很多，都可以得十分以上，用这种方式来赢球。但是第二战却是先发组比较强势，这代表说我们第一场输球有把这支球队打醒，就是因为输球所以他改善了自己的缺点，成为更好的球队前进。我觉得这是每一个球队打季后赛的时候都希望是越战越强，然后越败越勇，因为我就知道我的问题了。那我特别会想强调说第二战六马能赢有两个地方是改变的非常好。一个是 Siakam 的球权有很稳定的在这四节输出。他第一节得9分，第二节13，第三节8分，第四节8分，很平均。那为什么这个会变成特点？这应该听起来还好，总分就37分嘛。好，那是因为之前六马常常在关键时刻没有让 Siakam 拿到主球权。不过这应该跟哈利自己的习惯，因为他的第一个传球的点都是 Turner。所以你会常看到说他连续传好几次给 Turner， 但是空档不进。然后我们林史密斯在投一球，内哈在投一球都不进的话，一下子三四球不进就有一段得分空窗期，然后就被对手追过去了。那史亚卡呢？所以现在知道史亚卡的状态好，而且不输对面，那你应该让他稳定的拿到球，危机的时刻就应该给他，暂停之后就应该给他。那六马可以保证你一定有一个足够的得分武器可以跟公路来相匹。然后第二个是角色球员在第二战的时候有一些成长。我不太讶异 Nenha 可以拿到20分，就是成为好像骑兵的角色。可是我很讶异的是 Turner 跟 Nesmith 一个传了7助攻，一个传了6助攻，这你相信吗？他们平均助攻才2、欸、2跟 1.6， 然后他们在这一场两个联手起来传了13次。13， 好，我们这个减掉他们平均啊，那他们等于多了10次助攻。那这两个球员就是以公路的角度来说，我不希望你双星拿太多球，或者是拿到球之后你最好都把它传出去，让你的另外三个人来处理球。我就想等着 Turner 失误，看你史密斯有没有办法把球传出去。所以这个他们让这两个人多拿球应该是公路想看到的，但是结果他们却判断正确，传出好球，而且自己也都进了。哇，这样就让公路会很难防哦，就是你很难，如果对方的角色球员也都提升了，你看他们平常的数据，一个是 3D 球员，一个是投三分跟护框，就这两个人怎么都会策应，哇，那这样子他们等于不太平衡的先发组合里面有两个人都成长了，然后 Nenha 还拿20分，等于他们五人的完全体，如果就是这样子的话，那公路很难打。可是之后会不会继续要让双星之外的人都拿球？我觉得还是要继续做，还是要赌一下，所以看你是真的变强了，还是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因为针对平时大刚才提的这一点，刚好公路跟六马，我觉得他们都有祭出同样的防守策略。那很明显就是两边都在守秀，那两边的目的却都不同。因为六马是想要逼 Lillard 出球嘛，就是不要让 Lillard 去处理这么多球，让他去不管是串联球队也好，还是往禁区攻击，甚至是你就是一直在用 pick and roll 去打那个 Nembhard 这一个点。所以最后公路不知道什么就乖乖把球给那个 Patrick Beverly， 这我就不理解。但这就是 Doug Rivers。
Doug Rivers 你知道吗？
所以我还是可以理解，因为他是 Doug Rivers。对，那公路这边就是很明显，你就是看到他们想要逼着 Nembhard 失误，因为他们一直在 deny Haliburton， 不让 Haliburton 接到球嘛。结果 Nembhard 在被包夹的时候，他可以传削弱下去给 Turner， 然后 Turner 都可以传出一些，就是你当下你会觉得哦他会失误吧，结果 pen touch kick out， 然后结果又是一个三分球，然后他们往里面切，然后可能又是一个二打一的机会，篮下 Turner 吃那个 Naismith 的饼，然后就又得分，你就会觉得哦这个真的是看起来像是团队在运作下来的结果。那公路没有办法达成他们想要达成的目的，结果反而把六马的其他的点也打开。但我某种程度上又可以理解，就是说公路想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例行赛有没有守这么多这种主动式夹击的防守策略。但我个人在看，我就觉得你们在后面的轮转其实做
很烂啊，
不是 非常的到位，对啊，不是很到位，所以导致六马可以这么简单的去拿到这些分数。
公路第二场的防守强度好像比第一场降低很多，欸，对，有很多底线的空档，就是他 也没有扑、啊，就放着让我们投，这跟第一场的上半场看起来差很多。我想说你确定要放我们那么大空档投，
就是很像是 Doug Rivers 觉得，哦，反正你们也投不进，你看你们第一节你们第一场你们就只有 21% 的外线命中率，所以我们就决定用这样的方式守。所以你看到他们在什么第二节 Game 2第二节守区域嘛，然后因为其实公路例行赛有守一点区域，我自己看 Synergy 的数据来看，就是在例行赛的时候公路的 Zone Defense 平均让对手拿到的分数是 1.006 分，就是算联盟水平以上。可是你到季后赛，你看到公路在守六马这几个区域的回合里面，场平均每回合得分是让对方拿到 1.17 分，然后你就看到 Siakam 可以往里面打，大打小去打 Beverly 去打 Lillard， 然后你看到后续对把打配开。哦，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一个转捩点，就是刚刚平时大家有提到说为什么前三节两边是好像在扭打，可是第四节就拓开。我觉得关键在于 Pat Connaughton， 就是Pat Connaughton 他在第四节的时候你们该把他换下去的时候没有换下去，然后就 Siakam 就各种对他单吃，
对啊，而且不只是半场哦，那直接推快，我记得印象中有一球Siakam 往前，不是 Siakam， 是好像是 Nembhard 往前丢，然后 Siakam 就直直往进去走，对不对？ Pat Connaughton 在那边原地发呆，然后过来，哦，他进来了，哎，然后我看了这一个干这三个防，这干这一个防守，这完全是公路整场的防守缩影。我这边先讲一下，因为毕竟我公路并没有出首轮对战分析，我们在季后赛做的所有调整都例行赛从来没有出现过。我先举第一个 ，Malik Beasley 在例行赛是我们的不动先发。
对啊，为什么要转到替补？
当然，这部分我完全可以理解。坦白说，我这部分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们换了 Patrick Beverly， 我们需要 POA 上来，我们需要有人去对位 Hamilton。这事实上在第一场，这个确实有做到达到我们要的效果。就是要让 Beasley 从板凳出发，因为相对来说六马的替补的火力没有先发这么的强，就是一个互相给大家的部分。那我们这边有个 POA 可以去对位 Hamilton， 但是到了第二场，我们第二场守的轮转那些东西，我先跟你讲，你刚刚不是有说公路到底有没有很常用夹击防守，对，我先跟你回答问题，例行赛没有， Dark Rivers 上来只有很少这样子守，然后我们又不是一个后面协防轮转很好的球队。事实上这东西我们大概在 PG Tucker 还在那一季是最高点，那一季的轮转都做得很好。但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个 vocal leader， 这个是 PG Tucker， 然后同时我们还有 Drew Holiday， Holiday 是可以帮忙去到处擦屁股的人，但是我们现在这两个人都没了，所以我们的防守轮转真的是烂得跟渣一样。当我们的弱边轮转是 Middleton 加上 Portis， 或是 Middleton 加上 Lopez， 或者是 Middleton 加上任何一名球员，那个轮转就几乎等于会把很容易把空档给对方。第二战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看到 Mitch Turner 宛如 Jokic 一样打短挡才可以很容易轻松找 kick out 给底线的空档，然后这个人是没有人去扑，也没有人去对，因为我们都习惯想要去内缩，即使我们守区域，即使我们守夹击。我觉得这是公路在第二战最大的问题，而且这个部分还包括连 Patrick Beverly， 这可能是我们阵中最好的防守者，他表现也不好。我甚至觉得他在限制 Hamilton 的限制其他跟轮转那边，我觉得他问题也很大。然后再来就是还有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没有一个足够身材人可以去限制 Pascal Siakam， 这个我觉得就真的是没办法。我们的 Yanis 不在，只有剩下的就是 Jay Crowder 没了，你没有其他人，你不会期望 Gallinari 去守 Siakam 吧？你不会期望这样子吧？你更不可能期望我们的 The GOAT Tenacious 去守 Siakam 嘛？不可能吗？所以没人啊，
都是 Antetokounmpo 有什么不行的？
杀了我，就等于说我们就只能进攻取向。但我们进攻取向在这一场当中，我觉得又有几个问题。是第一个，我们就真的这么轻松让 Lillard 去那个被夹击球夹过去之后，他就没有任何其他的功用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做法，是我们在还没有换上 Dark Rivers 之前，其实我们花了不少的时间让 Damian Lillard 去跑无球，让他去利用他的外围威胁去制造其他队友的空档。如果这一套，也就是当时 Adrian Griffin 在做这套有继续延续下来的话，我觉得也许 maybe 到季后赛，好，我知道可能像 Lopez， 可能像 Portis， 他们并不是多高效的高位策应点，但是你让Later 去跑 off screen 之类的，我觉得至少可以帮忙拉扯一些防线，然后帮忙制造一些其他的单打，而不是你让 Porter 去上中，然后让他轻松的去 被 Turner 盖过，或者是让 Miller 去失误或之类的。就我觉得这一套应该是要这样做，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所以这也导致只要 Damian Lillard 只要一过半场，就是最近这十年，只要 Damian Lillard 在拖荒者时期，只有他一个人打的时候，大家只要 blitz 就好了，他球交出去就不会有其他人可以做。然后当时拖荒者还有 CJ McCollum， 我们现在剩一个大概 80% Middleton。我刚刚那个瓶子大佬说第一场下半场的时候，他感觉 Lillard 没有到很全力打嘛，这点我认同。事实上我也可以，我感受到其实那个是有特别要让 Middleton 去练他的那个找他的状态。那事实上这两场状况，除了他的三分投射可能没有这么好之外，其实在包括中距离单打三，然后跟一些持球进攻，我觉得是有回到可能一般水平，就是他原本这个球员该有水平。
他效率还是很高，
还是很高。他总命中率还是有 53%。
Siakam 怎么干扰他还是都会进啊。
对，但就是我们的其他的射手表现不好。那这点就会我比较疑虑，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冰 Malik Beasley？ 这点是我比较疑惑的地方。就是 OK， 好 ，maybe 你现在是防守已经防不住，或是你 Beverly 状况也没那么好，那你其实可以多让 Beasley 上多一点时间吧。他是我们阵中少数是真的可以跑 off screen， 可以所谓的跑动型的射手，而不是像 Jay Crowder 或是 Beverly 这种只能定点投射的人。我会希望的是半公路半场可以跑起来，但事实上我们真的跑起来就六码。你知道六码在季后赛这两场下来，每次的控球、每次的触球得分是 1.5 分，然后每次进攻回合只花 9.7 秒。这是所有对战当中最好。那这个东西就是六码本季例行赛可以之所以会这么强大的地方，就是他们很擅长打这种快速的转换。所以那公路在第一站他们所寄出的就是我们把节奏拉慢，我们不让你打快攻，我不让你打早攻，我们把节奏拖到阵地战。
可是你知道这两场 pace 比较下来，第一站的 pace 是比第二站还要再更快的吗？
那就是下半场的关系，因为上半场 pace 其实比较慢。
哦、oh, okay. ，
对，因为是下半，
但我认同啊，我知道。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差别在这边，就是下半场我觉得公路有点刷了，然后第二站的防守表现其实更让我有这种感觉。那史亚可能这个点说实在真的很难去限制，我们真的没有这个防守资源，你不会期待 Portis 可以守住他了，我觉得这会比较麻烦一些。
因为其实我觉得六马跟公路，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这样子的感想，但我觉得这两支球队很像是。六码是未成熟版的公路，同样都是零号的控球位，同样都有一个高于应该说身材非常高大，然后有很好的身材条件的四号位，然后你们都是有一个护框能力很好的 stretch five， 对，其实我觉得蛮像的，然后你们都有一个 Patrick Beverly 跟 TJ McCollum。就是好像是什么翻版的公路，翻版的六码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你知道球员类型跟配置很像，
对啊，
有一点像，尤其在交易史亚肯跟走了 Buddy Hill 之后，如果真的要我说差别的话，六码这边能持球的人比较多点，多了一个 Andrew Nembhard， 然后 TJ McConnell 也可以持球。我们这边你不会期望 Beasley 或期望 Pay Connaughton 去持球。相对来说我们可能多一个 Middleton 持球啦，就是如果以侧翼深度来说，我这点可能是第一站我觉得六码会输的原因，就是六码侧翼的替补阵容比较没有这么多人，你必须要让 Ben Shepherd， 你必须要让Jarace Walker， 我觉得应该是卡帅可能不太会用的人，所以等于说你侧翼的资源其实没那么多。那在过去例行赛对战当中，其实Buddy Hill 其实没什么差。为什么会说没什么差？是因为 Buddy Hill 例行赛打公路的三分命中率只有10几%，不到20%，也就是他表示他准度没有到表现没有到这么好。真的有差，其实我觉得是 Benedict Mathurin 打公路打很好，那就差是一个得分点了、啊。相对来说，替补端这边会比较有更多的火力输出。不过现在也只要提速下来的话，我觉得公路这边确实也比较难打一些，我个人会这样觉得。然后像 Yanis 第三站也不会上，我觉得不是很妙啦，我不管你怎么想，我觉得不是很妙啦。史亚肯这点很难配、欸，我没人可以配掉他哦。
对，尤其第二场我看史亚肯打的时候，他其实打大打小他都有方法，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很有耐心啊，他不是乱打、欸，他是很仔细的看看是谁来守，我再决定我要怎么攻。
对，
然后你想包夹他会很欢迎哦，因为他整个半个球加入六码之后的训练来说，他也很难找到队友，所以你最好也不要选择是包夹他，就等于打开六码的火网。但是一对一真的很难守，不过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是不是反过来想， 如果你有办法先知道他犯规，麻烦。
我们没有这种 slasher， 我们没有 这种可以容易制造犯规的。我们的 slasher 是 Damian Lillard， 我们没有其他可以去切入，然后制造防线内缩，然后甚至是制造犯规的人，我们没有这个人。我觉得这相对来说可能
Portis 可以吗？
我觉得不行。他的打法其实也是比较偏投射一些。你要说他往怎么打制造犯规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难度偏低，难度偏高了。我个人会这样觉得。
第一站的上半场，公路就用了很多 low post 的单打 ，Portis 有 ，Middleton 也有。那我觉得这还是这有点是针对六码的弱点打。刚刚虽然说六码只要运转起来的话会非常疯狂很难打，但我觉得这支球队问题最大的地方也就是我刚刚特别提说，你要是让斯亚卡有犯规麻烦，那你就等于先把他的我们进攻最稳定的得分手先拔掉，那你接下来就会看见许多无头苍蝇不晓得该怎么打。你都那如果你不是把他打下去，你可以把尼史密斯先打到两犯。好，那我们刚刚是不是有提到侧翼深度的问题又出来了？我们马上少了一个最好的防守侧翼，然后接下来换上来的全部都是只能攻不能守，或者只能跑，但是防守几率不是很好，所以你缺口马上就出来了。所以其实六码看起来是其实它的弱点很明显，然后公路如果有办法的话是可以针对每个弱点跳出来打，就可以很容易把完全体再打回去，它原本就是一个防守缺陷比较明显的球队。包含 Nenha 这一点，利亚德也可以想办法说我改变一下投篮方式，因为他一二战都很多都是过了挡拆之后马上拔起来就投三分，虽然很准，但是你也可以更深入禁区制造我们的禁区球员犯规麻烦啊，或者是你就挑着 Nenha 单打他，把他先打下去，六码一样没有人可以补得上来。
有啊 ，TJ McConnell， 他现在是我觉得六码的 key man。TJ McConnell 在场上的那个效益实在是太高了，就是防守端他可以把 leader 守住。
如果你把 TJ McConnell 打上来啊，那你就会让他跟哈利同时在场上。那其实这个组合在场上太久不是很好，短时间可以，所以。短时间可以的，因为他上来就是要帮哈利多一个控球的点在旁边。但是如果你长时间的话，其实他们两个都需要有球在手才可以打得好。那哈利的问题已经很明显了，就是还在找他的状态。那你这时候如果让双后卫在场上的组合太久，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要持球的点是斯亚卡，那你这时候阵容又失衡了。所以卡莱尔本来就不是很常这样用，他只有在关键时刻或真的需要的时候他才会这样摆。那马上又会再换下去，所以我们的阵容其实弱点很多，这就是最不稳定的地方。
那这边我就想问皮兹大一个问题，就是因为 Haliburton 之前在例行赛的时候有一个伤嘛，可是另外一个我自己在看比赛的时候，我有发现到 Haliburton 在跟 Siakam 配在一起的时候的效果好像
没那么好，
我觉得没有到这么的好。那我觉得是节奏感的问题，还有打法上面的问题。那刚好我自己又有准备一些进阶数据的比较，就是包含 Haliburton 在明星赛之前的 usage percent 是 24.8%， 但是到了明星赛过后少了 2.5%。 那 efficient field goal 是最明显的，从 59% 掉到了 53%， 助攻率也掉了 10%。 那 narrating 的 differential 就是他上下场的那个 narrating 的差异，原本在明星赛前是正 9.3， 那在明星赛后是负 0.6。 那当然这一点我觉得跟你们的就是你们下半季的战绩的表现也是有一点相关联性，不过我觉得你们的战绩跟 Haliburton 的表现本来就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那同时你们的 pace 在Haliburton 在场上的时候，原本明星赛前是104.4， 那到明星赛后变成 101.7。 那 Haliburton 在过去他原本是跟第一个最常传球的是 Miles Turner 嘛，那第二常传球是 Buddy Hill， 那时候他传给 Buddy Hill 的 pass percent 是 15.9%， 那时候两个人一起在场上的 narrating 是正 9.7， 可是换成了 Pascal Siakam 之后的 pass percent 当然变多了，变成 23.2%， 可是两个人搭起来的 narrating 只有正 3.8。 那我不晓得拼子大你自己是怎么看待，就是这一对新的双人组他们在搭配上面出了什么状况？因为我们上一次邀请你上节目的时候还没有这笔交易嘛，那这笔交易发生了之后再到现在季后赛，不晓得你是怎么看待这一段时间的过程以及 Halliburton 的自己的本身的状况。
我在帮 Halliburton 找他的好 partner 的时候，一直在想说如果他是 Steve Nash 那他的 Nowitzki 在哪里，那时候我还把念头动到爵士队的那个 McCallan 对啊对，但是后来这些人都没有来，然后我们找到的是 Siakam 啊，他们两个合作之后，我觉得他们两个不是传统意义上我们看说一加一要大于二，就是一个助攻王，然后对上一个很好的侧翼得分手，
单打王，超会单打的。
我想说就帮 John Stockton 找到他的卡马龙，就应该是一个得分组很强的，但是后来发现不是，他传给 Siakam 的次数也没有到那么多，所以反正我们还是继续以 Turner 为主要攻击手， Turner 拿到球次数还是非常多。哈利波特跟 Turner 组合是全联盟传球给他次数最多的组合。好，那时候我也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我想说好，那代表我们找 Siakam 来不是只是说我只是想要多一个终结者，多一个哈利旁边能得分的人，所以我就不会再用一加一大于二来看他们两个，我觉得他们两个反而是两种独立的，一加三大于四，我这里的三指的是六码的另外三个人在场上，等于说你场上有一个双核心是
OK，
这个人可以跟另外三个人搭配发挥另外三个人的能力，那我们等于有两组系统在场上，但是他不一定是直接在场上直接展开影响，所以有卡莱尔后来比较喜欢用九人调度，诶，你们发现差一个人，因为他会留一个人去带二阵，这个人一开始是有可能是斯亚卡，后来为了帮哈利找状态有可能是哈利，我们就是在尝试着说有两套有两个核心可以各自帮六码其他能力比较普通的球员都拉上来，那这一个系统在 Siakam 还没有来之前就是全部都是以哈利一个人为主，那可是上半季看起来很成功，但是我们季中锦标赛就踢到铁板了、啊、你会发现人家找得到怎么克制你这个发动机，只要把它锁住之后你其他人的持球能力实在太烂，那时候的连他还没有到还没有办法这么好的运作。那我们之前有试过说如果是哈利不在的时候，如果你让连哈跟 TJ 马卡伦两个各自负责上下半场24分钟，好，那一样是以控卫体系来打，这我记得上次有聊过说现在全队都很习惯会去接控卫的传球，然后中前锋就是做跑位跟防守就好，那现在换成了斯亚卡加进来之后，我觉得没有影响到说本来这个系统不能这样打，因为我们刚刚提的另外三个人啊 Turner 跟 Nate Smith 都还是终结者的角色比较多，那他们是辅助型的球员，那如果这两个人下去换替补上来不管是 Jalen Smith 还是 Tapping 或者是侧翼是 Sharp 来替代 Nate Smith， 这些人都还是需要有一个大型的侧翼或者是高控球来做主导，哈利自己这一整年下来比较介于一哥跟二哥之间，然后看得出来他还是喜欢传球大于自己得分，那如果他的队友是一个终结者但是不是很独霸的球的核心来搭配的话，就可以保持这两个人的弹性以及他们都有创造力，那 Siakam 也可以跟 TJ McConnell 或者 Nenha 来搭配，他后来发现他是一个很好用的团队球员，那我们觉得这半季来实验还有在季后赛前两场来加持来看，我觉得可以把 Siakam 用顶薪来续约留下来是 OK。我对于他那时候交易来之后以及他跟我们的配合，我的想法会是他不会是最顶的四号球员，可是是六码能得到的球员里面最好的一个选择，那六码如果考虑的是长远不是只有现在这个季后赛，我们会以他们两个为核心、然后找到更适合搭配他们的人手，然后这两个人这种可以介于一号跟一哥跟二哥之间的搭配，可能也是我考虑一下哈利可能终究不是一个顶尖得分手，所以他没有办法像利亚德那样子说你就把球交给我吧，我什么都能搞定，我关键一集我也能搞定，他就是需要有一个人可以跟他互相切换这个角色，但是又不会影响到他喜欢传球的这件事情，那六码的其他人就是他们最好的帮手，那目前的这个队形看起来就是以这两个双核持续去打造，只是其他人的阵容的深度感觉还不是很够，所以应该还是这一季先看能打多少就算多少，等到暑假之后再来调整了。
那平时大刚刚因为刚刚我有提到一些就是关于 Haliburton 他本身数据以及他自己表现有所下降，而且蛮多我看到蛮多球迷有在讨论说Haliburton 在季末的时候那段时间他的表现是非常不如预期的。那你个人会怎么看待就是除了撇除他跟 Siakam 之间的搭配需要一些时间磨合导致他会可能会有点屈就于队友之外，你自己会怎么看待他的这个状态的下滑？
我顺便多问一个，就是 Buddy Hill 离开之后的影响是不是比想象中的还大？
哦，那我先讲 Buddy Hill 哈。我们把他交易走离开之后，其实我就不太常提吧。我们是因为他季中续约的价码没有谈拢嘛，那所以才离开。所以这几乎是一个已经确定的事实。所以我其实，在下半季我不会太提说啊，要是有 Buddy Hill 在、我们就可以更好怎样？因为假设他真的再好了，可是你季末还是得放他走，他不会留下来。那你他打好的数据，我们本来的目标就是他如果离开了之后，那应该是年轻人要接上来，所以后面的其他的年轻车衣应该要上位，所以这个对长远来说也是好事，所以我就不会特别提。反而是刚刚有提因伤报销的那个 Meisselin 影响就蛮大的，因为看一下六马的车影里面，其实阵中没有他这种类型的球员。他是哪一种类型的？他是可以 无视防守直接硬干到底。我们的球员很多都是个角色球员比较多，所以能打 3D 能控挡，但是没有办法突破。那虽然 Meisselin 的下球能力运球能力也不是特别好，但是这一件事情有在整季他还没有受伤之前有在训练。那看得出来付出的代价就是我们的化学教练场大乱。但是他确实也有打出他自己应该要有的身手，只是还没有锻炼完成之后就报销了，所以那个又要等到下一季继续重新训练。但是就是少了他之后，当然我觉得阵容深度就差很多，所以现在等于是应用现在的侧翼阵容去打。那回来刚刚讲说哈利的问题哦，我觉得他伤后回来之后，我觉得中间有一段时间为了65场，然后他的伤没有完全好这件事情，勉强让他上场，然后球队也为了配合他的打法，就整个化学效应大乱，然后节奏也都不对。那一阵子对就算蛮伤的。那如果他伤没有好，那其实应该不要勉强上，因为勉强上之后又好像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看得出来他的三分球不见了，然后他的切入也会变得很犹豫。那他本来就不是第一步强的球员，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是他盘球到底要盘多少次。就是最后还是使用了往右的后撤步跳投，那这一招好像没有明星赛前那么神准。虽然季末有开始回来一点，可是就会变得是，那不就还好？我们这时候有斯亚卡帮忙把一些分数撑住，要不然可能球队的战绩可能就不会太好，会因为要想办法让他找回状态，要付出更多学费。然后我发现他似乎也没有自觉说我是现在球队的领袖，那我在下半季比较关键卡位战的时候，我们如果要赢球我应该要怎么打，所以他还是很坚持就是我就是要先传球。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好几场已经发现说你怎么出手次数比之前要少很多，不是为了投而投哦，而是你没有在攻击，我还以为你是 Ben Simmons 附身的，对啊，想说只要做其他的事情。我之前跟那个老王开玩笑说，其实我不觉得哈利打球像 Steve Nash， 我觉得他比较像 Jason Kidd，他是可以创造大三元，然后用他的传球跟他的防守去改变球队的人。可是他跟 Jason Kidd 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以前 Jason Kidd 就算不太会得分，因为他命中率不好嘛，但他的防守很燥啊，他可以把对方的头号得分手锁死，他是一个大三元，也是一个最佳防守球队的人。但哈利是吗？我们现在让他去守最轻的防守责任，但他却依然，你会在最后十场的时候看到有一些应该要赢的比赛，你怎么漏人了？你怎么没有卡位？对，因为这样而闪失，我就只能说，那全部这些输球的锅只能都算你身上了。你不进攻，然后防守又出包，那这时候真的不能再奢望说其他的角色球员要打得更好，因为我们是一支有缺陷的球队，我们经常要靠他了，他却没有这样的自觉说，说我不只要拿大约领赚大钱，我要进年度球队。我要拿 MVP， 可是你却没有同样的表现拿出来，那我只能说还年轻，24岁，显然那个还有很多学费，还有很多经验要走。那确实我们也不急在这个球季了，应该就慢慢开，毕竟他是我们指定的少主了。那现在新的搭档也已经找到了， 应该是还有时间再检验看他可不可以再成熟一点，再 长大一点吧。
我自己印象很深刻，就是刚才针对防守这个，因为在第一场比赛的时候，那个时候六马有一些就是会用侧翼还有后卫换防或者是包夹的这样子的防守策略嘛。然后我记得在过程中有好几个回合出现，就是两边换了，可是没有沟通好。然后 Haliburton 可能眼睛往前看，但他的人已经往下走，对方 slip 下去，两个防守者都往外面走，然后进去就真空。我记得他跟 Naismith 有发生过一次还两次。然后我有剪，对，我有剪，因为我有剪那个画面，我到时候会放到 Patreon。然后就是变成说，我自己在看到你们在防守的沟通上面变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你说不只是面对 slip 哦，你们在外围在 rotate 的时候，你光是要找人，就是会漏掉一个很大的空档去给对方，就是人呢，然后对面就是一个空，然后这个时候 rotate 过去的应该是要他补上去，结果就是 Haliburton 他的，我不知道他眼睛看哪里了，对，所以变成说这个外围那个空档就会制造出来，你也不要说是 leader 啊，你光是那个谁那个 Middleton 就两次还三次，然后 Beverly 也有一两次嘛。Beverly 是没有投进嘛，所以就没差。可是
还是会开后门啊，还是有时候还
是大空档，靠大空档的出手会被抓进攻篮板。
对，
然后就分数就掉了。因为其实六马在防守上面，他们是真，我有看到真的是有在随着比赛中调整嘛，就是包含你说刚刚原本前面我有讲到他们在守deep drop 嘛，可是到下半场他们其实是踩的比较上面一点，去就是等于说缓 Lillard 一拍让 Nembhard 去回到 Lillard 面前去防守。没有啦，没有，他们没有守 ice、啊、
我知道没有到 ice， 但是你懂我意思，对，就是他
没
有
那个，没有啊，那个就是 at the level of ball screen，
对、啊、at the level
的 drop，
想不到那个名字，
对啊。然后我有看到，就是像刚刚有讲到的嘛，就是有时候你们会让锋线特定是让锋线秀出去逼 Lillard 脱手，然后让可能处理球比较差的像是 Portis 或者
是
谁去接应，然后第二战又沿用嘛，然后你们也有 dare other players to shoot， 就是有取得也蛮好的成效，只是就是变成说第二战的代价是让 Lopez 投开。然后再也有延续，就是 TJ McCollum 去守那个 Lillard 一对一，这个哇，这个真的是，
这一对一真的蛮有成效的，
防守的成效非常非常的优异啊。但、我们刚才针对都会是这种比较针对性的防守，尤其是特别是针对挡拆的部分。可是像是我们刚刚有聊到，就是Haliburton 他在针对这种无球上面的防守判断，我就觉得还有蛮多可以加强的部分，特别是他明明就是一个这么聪明然后身材条件这么好的球员，怎么会这种我觉得很基本该 rotate 的东西都没有做好，那我觉得这可能会是你们在这个系列赛一个隐忧啦，我会这么看。
因为整个例行赛当中，他是我记得他第一批 反正防守那个数据是全联盟倒数最烂的那种、真的是最烂的那种，就真的是蛮奇怪的，不太确定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我有在想，如果公路这边真的开始想要特别抓人出来打的时候，然后特别抓 Haliburton 出来打的时候，会不会有一定的成效？目前是没看到，目前我们可能进攻还没有那么的针对性，至少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双方都是在防守端比较有针对性。但进攻端还比较没有所谓的，我一定要把谁抓出来打。哎，威尔六马有了啊，可是公路这边我其实没有特别看到说有特别把谁抓出来打。所以如果 maybe 接下来第三战，因为现在亚历是，我觉得应该是没那么快回来。第三战如果拿不下来的话，我觉得这个系列战其实有点偏凉，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教练的应变的速度相对来说，卡帅应变的速度真的是比较快一些。Dark Rivers 这边几乎是没有 ，Dark Rivers 调整的速度是用场来计算的，不是节，是场，它是主场调整。可是打六马你不能主场调整啊，六马是一个节奏一带起来，你就是直接啪，直接一江春水向东流。
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要守区域第二节，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你会想要选择对六马守区域，而且那一天六马还是投得很稳的那一种。
我觉得
各种他史亚肯只要穿中站到 nail 就是得分。
我觉得有个问，我觉得可能来自于我们季后赛最后例行赛最后一场对战，那时候那一场对战，其实我们落后二十几分，第三节的时候守了一整节区域联防，把比分追回来，但那是在有亚内斯的情况啊，对吧？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人，然后我们现在因为侧翼人手不足，我们必须要让矮后卫去轮，然后我们矮后卫的防守几率又很差，所以你会看到只要像我们不讲史亚肯了 ，Turner 就够了。Turner 一上中，他可以很好的去倒到另外一边，然后他只要倒那一球就好，他真的只要倒一球，你不用太过多次的传导，你倒一两球，啪啪啪，然后就空档了，就一个跟海一样大的空档。我说实在，如果今天亚人斯在你守区域，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但今天亚人斯不在，我们没有这些侧翼的跟前锋的支援的时候，走区域真的是他妈，真的是。我觉得后面有收起来了，可是我觉得收起来已经晚了，那个节奏已经被带走了。那第四节我觉得刚刚所讲这 Pay Connington 这个点，但你要说要换谁，我其实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说真的我也不知道该换谁，能换谁 ？J Crowder 吗？
你们用 Portis 去守 Siakam 的效果很好啊，
是这个是还 OK 的，这个我觉得还 OK， 就是
然后 Brook Lopez 就回去对位 Turner
啊
，Brook Lopez 跟 Portis 我觉得这两个可以轮流去对位 Siakam 嘛，
嗯，
这是一个相对起来，因为我觉得 Siakam 你只要 Giannis 不在，对公路来讲就是一个很困难的难题，那、嗯、对啊 ，Bobby Portis 跟 Lopez 是两个我觉得相对起来守他效果比较好的，甚至是你说 Portis。你不要讲防守啊，你进攻 Portis 在打 Siakam 这个点，其实我觉得也以他的标准来讲，就是以你对于就是这两个人之间的标准来讲，我觉得算他打得蛮好的。
嗯，这个我认同了。只是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想到很多的战术应变，就例如说可能我们在打我们以公路视角打六嘛，我们可以多更多以 post up 为起手式的战术。搭配 Damian Lillard 的 off screen 或者是无球跑位这些的，就你可以玩这些花样，然后你可以把他们的 Turner 拉出来，或把 Siakam 拉出来，然后利用身材优势去打他们的相对来说比较矮小的后卫。但问题就是，公路这两场其实没有完全没有这些的战术，没有这些应对，我们的招就是 Lillard， 你就是那个得分手，哎，没有其他招了。然后再来就其他人投三分，没有其他招。所以你要说第三、第四战或未来。第五站可能会有这样改变，我觉得难度其实也蛮高了，也许可以试试看。例如说，我们在当时拿冠军那一年打老鹰的时候，在亚历斯不在，我们是有让 Lopez 打低位打 low post， 然后搭配跟其他人的双人组合，例如说 Middleton 跟 Lopez。我不确定这招对六马有没有效，但就我来看，我觉得 Turner 跟 Siakam 可能都不是很擅长守低位的人。也就是说，我觉得是可以试试看这样子，但我们现在总教练已经不是布登火车，是 Dan Rivers， 我不确定他半说战术有没有这一招，我觉得蛮麻烦一点，因为相对来说，我觉得刚刚前面讲过很多次，那个六马的侧翼就真的比较人比较少，尤其在替补部分，你们这替补是 Ben Shepherd， 就是你们的菜鸟的新秀，那其实季后赛的表现，我觉得表现还算称职，至少三分投的进，防守没有到说太失位。我就是以这样来说，我觉得已经算合格了。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宁愿让我如果我是公路的话，我会宁愿把 Naismith 打下去或怎么样，让六马必须要把他换上来。因为说实在，他就真的比较菜。只是我们现在目前进攻端没有太多针对那个策略性的针对，我不确定后面会不会做调整。
刚刚在节目开录之前，我们有跟那个平时大家在开玩笑，就是。我看到那个 Neymar 然后 Shepherd 上来，我想，这个谁是谁？怎么看起来都长一样？然后我就跑去查了一下数据，然后我发现，因为 Ben Shepherd 他在例行赛的时候，在 Mathurin 受伤之前，他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嘛。然后，因为他整个例行赛场均的上场时间就14分钟，可是你看到季后赛的时候，我看 Carlisle 是有想要让他进入从次要轮替慢慢的进入一点主要轮替的那种感觉。第一场他在场上虽然你说他进攻的效率不是很好，但你会发现他在场上的时候六马的攻防是顺的，
空间有拉出来，
对，空间有拉出来，然后第二场你看到就是他有三投二中的三分球嘛，然后你看整体两战下来他的 Encore Narrating 其实是 仅次于 Turner 全队第二高的这样子的 成效、欸、就是我觉得这个 Shepard 这个点，因为我对这个球员没有那么熟悉，那不晓得平时大你是怎么看待这个我们讲骑兵的。
他应该在我们阵容里面称不上骑兵吧。
哦，是吗？
其实他第一场有投进三分球啊、嗯、但是他就我记得是投五中一吧。
对啊对啊。
对，其实他另外三个也都是空档，所以你刚刚有提到说他跑位蛮聪明的。所以我们可是他是基于他的防守很认真。如果要跟之前巴塞林跟 Buddy Hill 的比的话，我会觉得 Sharp 的防守的纪律比较好，比较不会漏人、
嗯、
然后比较不会犯一些奇怪的包。所以你才会觉得他上场的时候觉得诶这个跑位很明确，战术打起来很明快，那他也一定会跑到有空档的地方，那剩下的就只是他投不投得进。所以第一场本来如果他那多出来的三个空档如果有投进个两球，可能比赛又会稍微不一样，但是至少是一个机会，他敢投。那第二战就比较好了，投三投中二嘛，对。然后还有一球，我记得他得六分，还有一球是快攻，从右边飞到左边拉杆得分。
对对对，
所以他
我那时候就以为他是 Neymar，
那个模组有一点像，
2K 看起来都一样。
欸、那你也玩2K 玩看这谁？
哎、欸，靠北，我怎么把 Shepard 换上去了？
所以他其实是我们下半季，我觉得是不得不先用，不先启用刷来帮忙帮侧翼分担一点时间，要、啊、不然本来他是首轮末段的新秀嘛，本来我们期望比较高的应该是 Jones Walker 吧。嗯，对啊，但是卡帅就是大概除非你 Smith 受伤或塔片不能打才有可能使用到沃克，不然我本来觉得说要当骑兵的话，沃克的技能包比较有可能当骑兵那个角色，那 Sharp 就比较中规中矩，但是很防守很认真，做好就是接替 3D 的任务，所以才会说你 Smith 如果有犯规麻烦的话，快上来的第一个接替的人会是他、嗯、反而不是那个 Dark Make a Moment。 对，因为那因为虽然可以投三分，但是以我们其实不缺能投外线的人，反而缺的是能够打好防守的侧翼角色。
因为我其实当初在看到你们选那个 Walker 的时候，老实说我的内心是有一点冲突的，因为大家都说哦他是超级适合六码的这样的球员，但如果你看他大学的比赛，你就知道他的强项是在半场的侧应，这样子
侧应。
对，然后他可能有一些削弱，我觉得你如果说把削弱这个点跟那个 Halliburton 两个合在一起的话是合的，这个我 agree。 可是他的优点就是他在大学的时候展现出来的技能，其实是他在低位的时候他知道怎么去处理球，怎么去策应。可是你看到 Carlisle
他不打
的战术就不是这样子的打法，所以跟他本身擅长的事情是相冲突的。所以当时在选他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哦他超级适合六码什么的，大家可以回去听那个我们之前的 podcast， 但我那时候就会觉得嗯真的吗？这两个这个他们有这么的适合彼此吗？就是我当时的有一个疑虑是这样啦。只是因为我毕竟这个东西其实跟他们本身练球产生的效果非常非常的有关系，那我们没有，毕竟没有参与他们练球，所以我们不知道实际的情况。可是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就是卡拉有没有用他好像可以验证，就是我当时的这个质疑是有就是是有根据的啦。对啊，
但卡拉也蛮喜欢他的，
可是他不太、
就是、
他不太想用他。
对啊，
就
喜欢我也很喜欢我们的某个球员，可是我们就不会用啊。
我觉得他会是假设 Yannis 回来，然后 Siakam 犯规麻烦的时候可能会拉上来
让他去防守，
当防守组的人。 Walker 的防守纪律跟体能跟身材确实是六码阵中相对来说有可能可以抗衡的人，但不过现在其实 Yannis 没有上去，说实在也轮不到 Jarius Walker。 他们说我觉得有一点点可惜，就是他其实开发出来我觉得会蛮多可以用。我们先去掉高位侧翼跟低位部分，因为六码不打这套，我们单纯以他的体能条件，单纯以他的防守的能力，我们不讲潜质，因为他现在已经有展现能力，以及三分的开发的潜质，这几个点去看，我觉得他是有机会可以成为未来适合六码甚至是接班的人。但我不确定卡帅会不会这样用，因为正如你刚刚所讲，喜欢跟会把他放上场是两回事。 这点就会真的比较麻烦一点点。不过我觉得现在来说反而是公路要出招啦，因为毕竟第二站被六马第四，尤其第四节直接被拓开嘛，所以我觉得现在出招反而是公路。六马这边我觉得好像也不用特别出招太多，因为说实在我们在当初在讨论首轮对战分析的时候，那时候我讲说我觉得就算要我是 Harrington 要拿出他的进攻的积极度，我们知道他其实在本季的系列例行赛的时候打公路场均是26-27分的，但是到季后赛这两场下来他场均是10分，就这个落差
他要得分哦
就他只拿了 10.5 分，他的出手的次数跟 Nembhard 是一样多，都是 8.5 次，当然他有10次助攻什么之类的，可是我觉得其实不管怎么样，如果你真的想要制造更多威胁，然后让整个比赛更往六马倒一些的话，我觉得六马终究还是需要 Harrington 要出手，要有更多的进攻欲望，甚至是把 Leder 抓出来打掉之类都行。我不管你成功率多少，你至少要我那种要我那种我现在是跟你对抗，我现在这是我球队那种感觉。可是最后回到刚刚平成大所讲，他现在没有这个自觉，有这自觉反而是 Pascal Siakam。第一站的时候是 Siakam 一个人在扛，那很开心。第二站这边有其他人帮忙一起跳出来。那第三站 Harrington 是不是该回来？我觉得该，尤其是在自己的主场，然后尤其现在又是刚好战成平手，现在气势又比较倒向他那边。那至于公路这边要怎么做调整，我不知道。我刚刚已经讲一些了，但我不觉得 Doc Rivers 会做。
但不得不说，我其实觉得 Doc Rivers 他来到公路之后，他有做两个防守上面的调整，我个人觉得做蛮好，而且有一点克到六嘛，就是针对抓到防守篮板后的反击以及失误后的转换快攻这两点，其实你们在数据上面是有蛮明显的下降的，
哦啊、
而且你们其实是过去你们平均会让对方在好像是 14.6 秒的时候，就是每个回合 14.6 秒的时候得分，那时候是 Griffin 嘛。那来到了换成那个Doc Rivers 之后是变成 15.9 秒过后，所以变成说对方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制造每一回合的攻击。我觉得光是防守这方面的调整，就我们刚才讲的这三点刚好都是六马最擅长的这三点。我觉得其实如果你是以数据面的角度来看的话，公路其实他们是完全有能力做到对六马产生一些限制的效果。不过当然这个前提就是还是要看 Yanis 到底回不回来，因为现在 Yanis 变成说这个系列赛最大的变数嘛。因为其实两边看起来两场下来，老实说，以现阶段的配置来说，没有差很多。但你多了 Yanis，就会差超多了，
对吧、啊？就是我觉得这是肯定的。我先补充一下，因为 Asian Griffin 那一段期间试了很多招，但是就是所以变成是他试很多招，同时并没有做很多的调整，所以等于是我们那时候在面对早攻跟 early offense 跟 very early offense 这两个点，我们那时候都是联盟失分最多的球队。当 Rivers 进来之后，我们现在大概变成大概联盟平均水平之上，我们是到中前段半的等级。以这边来说，我觉得还是要给他很 credit 的，至少我们现在这边对刚刚你所讲的篮板对面篮板拉下来，跟我们失误的时候，我们在快攻的落位跟轮转还有沟通这跟交代这边，我们确实有做好。只是就是到了那个区域联防，到了其的一些我们需要做特定的夹击这一种 ，OK， maybe 他们在 play， 他们在自己私下的队员练习有练，但是你在比赛上面比较少用的这种防守策略上，我觉得我们的沟通就没有到这么的好，因为毕竟我们可能只有在队内的 play 有在练这些东西。那你要说这种东西能不能第三站立刻做调整，坦白说我觉得很难。防守这种东西都是累积出来的。不会说什么哦，我下一场说调整，那立刻可以调整很好，对吧、啊？所以我觉得也只能寄望我们下第三站的时候，还可以继续把节奏控到半场胜利战。然后我说实在，区域联防你要说完全停用吗？我觉得问题不在于区域联防的问题，而是在于轮转的问题。如果我们轮转沟通有变好，你要说区域联防真的没有用吗？我觉得可以看视情况用，例如说当对面的三分投不开，状况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多用联防去试图掩盖有可能其中一个点会被 Siakam 拓开的部分。 这是一个
方向。因为你们在守区域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的点在于你们会去包夹那个持球点，就是 ball screen 一上来你们会夹上去，然后你们的中锋就会站到 nil 那个位置，然后你后面就有轮转。其实我觉得你们这样防守的效果以及你们期望的结果，我觉得是还可以的，只是就是你可能有时候你下面站的就会是小的，然后 Siakam 往下打，那就是得分，那就是两分入袋。这个是一个我觉得相对你们的区域，我觉得是特别的，就是很少看到这样子的区域的方式。可是我觉得当 Rivers 脑中想要的结果跟
实际上不一样，
做出来的对效果其实是有落差的。
因为
我个人对于你们区域的看法是这样，
我忘记例行赛打哪一场，我们就有寄出类似的。那时候其实比起的区域，我觉得看起来当时的阵型看起来更像 Triangle and Two。当时有 Yanis 的时候，现在打六马这边，我其实觉得没有像当初那么的像 Triangle and Two， 因为我们下面是小
四，因为没有压迫的那么外面嘛。
对对，没有压迫这么外面，
你们只有 Ball Screen 来的时候才会夹一下，然后就回去。
对啊，因为我觉得没有压迫那么外，也是因为我们现在少了扫荡者，我们没有一个没有 Yanis 这种扫荡者，没办法那么肆无忌惮的去夹，所以我们就变成是有点介于我们要不要那么的夹，跟要不要那么的对之间，然后就变成大家都犹豫说，我现在要对出去吗？怎样？我下面压力是没有人帮我补哦，然后或者是不管我先补再多，然后补要发现没有人可以再补另外一个人位置。我觉得现在我们问状况有，所以我们又回到原点，压力是这一点。终究来说，它终究是一个进攻端可以拓开对面的禁区，防守端可以帮我们保护更多，包括协防，包括护框的部分。说实在，我觉得可能现在我刚刚前面讲蛮多次，就是 James 说他现在没办法跑步。没办法做对抗，那就代表第三战可能不会上，很不妙。
那品质大是怎么看待这个系列赛后续的走向的？
我觉得公路还是有机会耶。我刚有提说，我觉得我们这个系列 是一个赢球的球队不能太乐观，输球队也不用太悲观，因为对方都还有很多弱点以及有可能改变的地方。因为你刚刚虽然提说六马好像找回他的打法了，可是你可以看刚刚 TJ 马卡纳大家都称赞嘛，可是你知道他这两场的命中率很低吗？
对对对，这个倒是。
你知道我们本来引以为傲的得分平均46分全联盟第一，这两场都只有拿20分左右，所以我们板凳并没有真的发挥。然后我刚刚提说我们的主力那些侧翼球员突然开窍会传助攻，你确定他们下一场还会传那么多吗？林汉的平均得分才 9.9， 他下一场可以拿20吗？有很多变数存在在六马球员在这两场虽然赢了赢了其中一场，而且是第二场，虽然看起来有扳回来，但是这不一定。你用总数字来看，说是平常的六码，可是往里面看结构呢，他说有一些人做了他平常不擅长的事情。你要说这是开花结果还是昙花一现，就是我刚刚打的问号是，你公路还是有机会戳破这些地方的。所以我们六码证明了，打顺的时候非常强，可是我们不太会打接近战。你有什么印象是我们关键时刻我们搭好了？然后进而赢球，我们更多的是
有啊，就是打公路啊，就是那个就是那个黑人那球啊，有啊，你是不是想要刻意想要把这个抓出来打？我感受到了哦，我感受到我 I'm feeling attack， you know，
你 get 到了，对吧？比赛用球拿过来哦，
我在开始讲球的事情了吗？现在开始要争这个了吗？我们在开始要成为一个新的 rival 了吗？
哎、欸，不得不说。这我觉得也很戏剧化，哎、欸，就是这两队在那个例行赛搞一个这样的 drama， 然后还真的在季后赛第一轮遇到，我觉得这真的是只能说 NBA 很会写剧本。
你知道在季后赛第一轮碰到是公路，我真的觉得怎么会是公路呢？如果打其他
怎么这么巧
其他对手的话，我会说以六马的近况，虽然季末的时候7-3是赢，可是我们有太多不稳定的地方，所以我会觉得第一轮很难。不管那个时候如果是选。如果是碰到尼克还是魔术，我都觉得骑士，我们都不太能打的。我找不出什么对、
哦。你们六马很不会打魔术，
对对对对，但是偏偏是公路。我说公路哦，至少不怕啦。
但有一个仇恨之在啊。
对啊。但我想，我觉得以公路来说，你碰到是六马，你就算你曾经输过四场，你也我也不见得会输他啦，很难说。所以我们这个组合就变成跟其他组合对战不太一样。别人很焦灼，可是我们的焦灼是。看谁来得及把你刚刚的问题修正一点点回来，就有机会干掉对手，因为他就不稳啊，你不稳，我也很不稳啊，你资源不够，但是我的缺陷很多啊， 所以这个系列就变成是后面几场，我觉得虽然 G3、G4 都是在六码主场，我们全拿的机会很高，可是你只要有办法让利亚德开无双先拿回一场，那我们就还是又回到原点，主场优势又还是公路的，那就很难说了。
嗯嗯，
因为我刚刚说除了六码不会打接近战，我们也不会打领先球，我们也不会打泥巴战，如果我们控档投不进，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你们还藏着一个底牌，
我很怀疑你们两个在互相舒服啊！
我觉得我真的觉得在互相舒服，没有，我也觉得六马这边其实蛮稳。
哇，我当一个旁观者的角色真的是太舒服了。
毕竟你那个你支持的骑士现在应该快要把魔术碾过去了，然后你支持的热火，呢现在刚打赢塞尔迪克，然后你心中真正的真爱雷霆呢今天也刚打赢了鹈鹕啊，对不对？
哇靠！你突然帮我扣一个这个帽子，哇靠，
不是吗？你不是说你是雷霆吗？没有，我跟你讲，哥，我帮各位广大听众问你一个问题，就一个问题。不要躲，直接回答。那你现在持有的最多球队的球衣是哪支球队？最多球衣的球队，雷霆嘛？
对，雷霆队，
对嘛？有超过15件吗？
有20件，
对嘛？比你看比赛多嘛？
没错，确实啊。我跟你讲，等今年夺冠了，我就又再回去雷霆的怀抱。啊，这是开玩笑。那今天非常开心可以再度邀请瓶子大来上节目，跟我们聊一聊
帮公路上最后一炷香
的，
对啊，
对的一些走向啦。
今年上两次
我跟你讲，每年最可惜的就是公路齁，就是只能讲一轮，我就觉得很可惜。就
没有每年，就去年跟今年而已，只是想嘴这个而已。
哦、对对对，去年，对对对，所以说我去年本来想要跟后车部说讨论一点跟公路有关的内容。
没有，你去年没有这样讲，你去年没有这样跟我讲，
哦、
你去年没有这样跟我讲，
哦、
我蛮确定的、
啊。那可能
没办法，因为大家都没有想到，我没事了，我也没想到，我现在愤而离席了，我现在要起来了，我现在走了，我现在走了。
不行，你等一下留下来跟我录那个配角。
我不管，交给你，反正没事啊，哥，最后一条路嘛，走投无路嘛，对不对？死路一条嘛，对不对？没事啊，
死路一条。
啊，总而言之，如果喜欢这期节目的话，欢迎到 Apple Podcast 底下给我们5星留言好评。那如果有兴趣加入我们会员，听到更多像是今年季后赛的相关的深度内容，以及可能像台篮有关的内容，也都可以点选下方的连结。成为我们的会员，那也欢迎到 IG 去追踪我们。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是烧枕，
我是火车部，
我是瓶子，
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拜拜。